好，主内弟兄姐妹，晚上平安。这时我们再低头向神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到你面前，能够来思想你的话语。求神你的圣灵帮助我，能够来清楚的来解析，来向神，让神的话语能够来让弟兄姐妹能够得到帮助。不论是听的讲的，能够得到神你的话语的造就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就是因信称义。保罗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，第三章开始他就讲到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，割礼有什么益处。其实这段经文是延续第二章里面所要描述的。当时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，保罗向罗马的教会来解释，我们得到救恩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，不是因为我们有好的见证，有好的表现，我们好行善而得到这个救恩。当时在罗马的教会里面有非犹太人还有犹太人，所以他们 这两群人呢，犹太人觉得他是神的选民，他是与众不同，是神特别拣选他们成为神的子民，所以他们很骄傲，他们觉得他们可以靠着神特别的选民能够得救。但是另外一群人呢，那些非犹太人呢，他觉得他们有好的行为，他们能够靠着行为能够得救。所以保罗在这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向他们解释说，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，我们得救也不是靠我们是神的选民。所以他继续下来到第三章的时候，讲到犹太人，这样说来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，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他就要解释给那些犹太人说，你们虽然是神的选民，但是不一定是就是能够得到神的救恩，所以他讲凡事，第二节他说凡事大有好处。那他第一节他说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他说这样说来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他说割礼呢不代表你能够救恩，但是他就解释说为什么要割礼呢？要割，如果犹太人是拣选的，被神拣选的子民，而且他行了割礼，与神有这个约，这样得不到什么长处呢？有什么好处呢？神就解释说，第二节说，凡事大有好处。的确是的，神拣选以色列人，称他子民，是有他特别的安排。那接下来说，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圣言其实就是说神的话语，在旧约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旧约圣经，神把旧约圣经交托给以色列人，为的是什么呢？是要向世人来展现，来传讲神的福音，来活出神的见证来。所以神使用那个犹太人来做这样的工作，是有他的目的，不是完全没有目的的。但是他也告诉我们，在第三节说，即便有不信的，这又何妨呢？他相信，他知道犹太人他们做的不好，他们失败了。我们看旧约的那个历史，犹太人他们出埃及，神带领他出埃及，进入迦南，但是你看他们的生活，他们违背神，他去拜偶像。所以神怎么样呢？用其他的种族来管教他们，他们被掳，被别的国家掳去了。所以神来拣选这个以色列人，是不是错误呢？因为他们不能够来彰显神的荣耀，不是的。神拣选以色列人是有他的目的。如果假设说神当时拣选另外一个族类来作为他的选民， 你认为另外族内能够很信心的说我会比以色列做得更好吗？不会。为什么说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这个世上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所以不只是以色列人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，即使是其他的种族，如果神是拣选他们做他的子民，也是不能够达到要求。所以接下来圣经说怎么样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？所以难道以色列人做不好神的救赎的工作就废掉了吗？没有。神知道以色列人做不好，神的救恩呢继续的进行，神有他自己的方法能够继续的来让他救恩能够继续下去。神是那创造宇宙无所不能的上帝，他是信实的上帝，他所说的话他必定成就啊，不像人一样啊，有时候会改变。所以他在这里说呢，能够废掉神的信吗？第四节说断乎不能，不如说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所以这里再次强调说，神的救恩有人也好，来与他同工也好，没有人与他同工也好，人背叛他也好，神的救恩会继续的进行，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阻碍神的救恩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不相信神，特别是那些进化论者或者是无神论者，他觉得我今天活得很好了啊，我没为什么要信神，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啊，我活得很好了。你问他你将来要去哪里呢？他讲我不知道。你是从哪里来的？他讲我也不知道。所以这样的人弟兄姐妹，他对他们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，他们是可能是偶然的，我觉得是偶然的。他以后也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他觉得他离开世界是必然的，每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。在这个偶然和必然之间，他这个在世上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呢？是茫然的生活。因为他怎么知道？他知道他的生活，他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，只是偶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。但是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，在圣经里面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，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。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个神创造的世界，这个世界从哪里来的？如果今天科学家已经很发达，已经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宇宙的这个银河系，他看到这个宇宙是这么的浩大，而且这些星球很规律的在行走，如果不是有一个大能的大能的神来创造这个宇宙的话，不是一个大能的神能够来控制来掌管这个宇宙的话，这个宇宙忽然间会发生吗？而且是有规律的在行走。在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罗马书第一章他这里有写到，罗马书第一章20-21节，这里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然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希望，希望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所以人虽然看到这个宇宙神的创造，他们可知道心里肯定有一位大能的主宰在控制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，但是他们呢，第二十一节说怎么样，他们虽然知道却不当作神荣耀他。这就是人 自从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罪临到这个世界，人就与神对抗，人与神的关系就破裂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这个世界是没有神的话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可怜的一群人，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没有目的，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只是好像茫然一样，一天过一天，就是等着我们死了，死了也不知道去哪里。有些人认为啊，有，我知道以后我死了会去西天啊。那我问他们，如果你知道西天是谁掌管的吗？是不是有一个大能者在掌管这西天？还是你认为是我们由我们这人来掌管这个西天？如果是像我们人来掌管这个西天的话，你看我们这个人掌管这个世界，掌管到乱七八糟了，这个世界已经走向慢慢的走向灭亡，他能够把这个西天掌管得好像天堂一样吗？不太可能，肯定是有一位大能的使者在后面来掌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认定神是那位创造宇宙的使者。那第五节他说，你竟认着你的刚硬不回、对不起，第三章第五节，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，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神降怒是他不义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是这样，神怎能审判世界呢？弟兄姐妹，人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性格，一个观点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做错了事情，我们会把责任推给别人，人很会狡辩啊。很多时候我们人做错了事情，找人来代替，是因为他的关系在造成的。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也是一样啊，夏娃叫亚当来吃那个苹果，那个果子，生命的果子。那夏娃说：“哎，是那个蛇叫我吃的。”亚当说：“啊，这是那个你给我的那女人叫我吃的。”所以每个人都在推责任。同样的，在这段经文里面，犹太人也是一样。他说：“我做的不好啊，但是我做的不好呢，让神显得更好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做的不好也是有价值的啊，这是人的狡辩啊。”所以我做错事情啊，不应该受惩罚，因为我成全神的义啊。我做的不好，神看起来哇，神做得很好，所以这个对差很远。人说哇，神你做得很好，因为是我做的不好，让神显得很好，这样我有功劳啊。所以人很会狡辩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就是这样的一个，在罪恶里面，常常呢，把自己的责任、自己的过犯找其他借口，找不到人借找借口的话，就推给神啊，神是你的错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第七节说，若神是真实，我们的虚谎耶和华显出他的荣耀，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？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？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的，我们有这话，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很明确的来谴责这样的行为。我们做的不好，还觉得我们是有功劳，所以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堕落啊。所以来到第十节。他讲，就如经上说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如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都没有。对弟兄姐妹，在另外一个经文里面，神说罪的工价就是死。神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怎么能够自救呢？我们没有办法自救， 因为我们连一个义人都没有，我们不是义人，我们是罪人，罪人怎么能够救自己呢？神说罪的工价就是死。神是公义的神，每一件事情每一件罪恶神都要追究。神不能说啊，今天随便了随便了，我今天心情好啊，这个小事我就啊算了算了，就好像是人一样啊。以前的皇帝，你就是人，皇帝掌管这个他的国家啊，他心情好的时候说，哎，犯罪，我的臣子犯罪没关系啊，这个算了算了。第二天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会出事，这是没有犯罪的人也会出事，心情不好就是惩罚你呀。如果我们的神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糟糕了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神，他不会把有罪的当为无罪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罪，必须罪要怎么样呢？必须要流血才能得到赦免，这圣经说的话，所以要偿还罪，必须要付出，用流血来付出。但是又怎样方法能够来拯救我们呢？神老早就已经预备了救恩的条路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圣经通过神通，通过先知已经告诉我们，将来会有一位弥赛亚来到这世上，为的是什么呢？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罪恶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个人不能自救的时候，神他为我们老早已经安排了一个救赎的工作，救赎的救恩。这个救赎的救恩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差遣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。耶稣基督是圣洁的，没有罪犯罪的。他来这个世上怎么呢？他为我们的罪承担了代价，他为我们的罪付出了。所以来到第二十节的时候，他说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很多人我们在跟他谈福音的时候讲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他们说什么？我是罪人啊，我活得很好了，我怎么会罪人呢？如果我是罪人，我今天就会坐在牢里面了，是不是？他们认为他在这个世上是个很好的人，他帮忙建筑这个学校，帮忙建筑孤儿院、养老院啊，还有那个医院等等，他出了很多力啊，出钱出力，为这个社会做很多的贡献。他说，你说什么我是罪人啊，我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响当当的人物啊，在世界上法律也没有判我有犯什么罪啊，要不然的话我早就在监牢里面做犯罪了。但是他忽略了说，在神里面看来，神的律法、神的标准比人的标准高了很多。人的标准是在这里，神的标准在这里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人很多时候会狡辩啊，虽然做错了事情还会想办法来隐瞒。神所看的人的这个行为，不只是我们口头上所做的、所讲的、在外面所做的，这是我们心里面所想的，神都看透。有哪一个人说我在心里面没有犯过罪？可能我在里面埋怨啊，骂人啊，亵渎人。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是神所造的，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的样式来，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，他说是照着神的样式造人。所以神要求人就像神一样活出圣洁的生活来，但是人失败了，人不认识神，离开了神，这在神的眼里面都是犯罪的。所以人以世界的标准来讲，世界的法律来说，他们是个很好的人，他是一个在世界在这个社会里面是有名望的人，但是神的眼光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犯罪的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能够自救，亏欠了神的荣耀啊！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那有人说，我犯了罪，跟神的荣耀有什么关系呢？神是神，我是我，这些人都是因为是那些进化论或是无神论的人所说的。因为我们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，神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要像他一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但是我们的生活是充满着罪恶。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这罪恶是充满着 偏满着全地。在亚当在那个挪亚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每天思想的尽都是恶，做的也是恶的，思想也是恶的，整个这个生活里面都是一团糟。今天的社会离这个也不远，弟兄姐妹们，看看世界上的趋势的改变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人杀人，在美国现在枪击案这个例子一直在发生，几天几个礼拜就发生了一次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人自我为中心，人活在自我为中心里面呢，就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自己的自由是第一的，摆在第一，社会的对于社会的影响是摆在第二，个人的自由是第一的。所以这个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社会，人要拥有枪械，要说要保护自己。为什么要保护自己？如果是这个社会是很平静的话，每个人都是可以活得很平静啊。还美国这个社会里面还提倡说，在学校让老师能够带枪支，能够保护学生啊。你认为这个行得通吗？如果那老师出了问题第一个遭殃的这些都是学生，是最靠近的。所以这样的论点根本是行不通，但是人就是越来越偏离神的道，所以充满着罪恶，看到这个世界充满着罪恶。所以神知道我们人没有办法自救，所以神呢就早早就有一个救赎的工作安排好了。所以我们来到第二十一节，他说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所以这里说什么呢？神知道我们达不到律法的要求，神在律法以外呢有一个救赎的工作。这个律法以外的救赎工作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来做一个拯救的工作。这个救恩呢，老早在先知已经为我们做了见证，先知已经在这个旧约里面已经先传了，将来会有一个弥赛亚来到世上来拯救世人。在二十二节他说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这个救恩不是给犹太人而已，这个救恩是给世上的每一个人。你是受割礼的也好，你不受割礼的也好，神的救恩临到世上每一个人，只要你是相信神，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出了这个代价，作为那个挽回祭，让神就把这个救恩把这个义呢怎么样呢临到我们身上。所以第二十二节他说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。这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变成义人不是的，这个是说当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之后呢，神把他的义呢加在我们身上，不是我们自己的义，是神的义加在我们身上。在二十三节他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？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 救不了自己，我们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，我们也不能够达到律法的要求，所以呢，神必须要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，来给我们这个救恩。第二十四节他说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地称义。这个恩典呢、啊，这个恩典的意思就是我们 不需要做任何事情，我们不需要以行动以行为、哦、来得到拯救，或者是我们以 不需要我们以我们的身份来交换，这是白白的赐给我们。只要我们相信神，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他为我们付出了这个代价，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，神就把这个义呢白白的赐给我们。在二十五节呢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所以第二十五节告诉我们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。什么叫做挽回祭？哦，这个挽回祭就是神告诉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不能够接受罪恶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但是人是犯罪的，人充满着罪恶。神在看到罪恶的时候，他就会发怒，他就会，当神发怒的时候，神要审判这个世界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神要审判这个世界，谁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呢？没有一个人，我们每个都会被神审判，神的怒气，因为我们的罪恶，神要审判我们。但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，他为我们的罪付出了这个代价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是无罪的，代表我们有罪的，为我们付出这个代价，他流了血来洗净我们的罪。所以上帝看到耶稣基督这个义人为我们付出的，他怎么样挽回了神的怒，神就没有再叫审判我们罪人了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义加在人身上，人上帝看到人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就怎么样挽回了那个怒气。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福气，相信耶稣不受到神的审判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神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挽回了神的愤怒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作为挽回祭的这个意思。要不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能够与神和好，我们必须，我们今天会被神做审判的工作，会被神惩罚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但感谢神，他差遣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是圣洁的，没有犯罪的，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这个罪人呢付出了这个代价。因为神告诉我们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每一个罪呢必须要有付出这个代价，用血来付出这个代价，只有圣洁的血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血，才能够做这样的工作。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救恩，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来挽回神的愤怒，只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挽回神的愤怒。所以今天我们靠着神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这救恩，我们能够在神里面称为义人，不只是称为义人，我们能够称为神的儿女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在二十六节他说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所以就是因为这样，神的公义 显在这些 救赎的工作上面，让我们 看到神是义了，也看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能够成为义人，因为神是义已经临到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。第二十七节说，既是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了，用合法没有的呢？是用立功 之法吗？不是，乃用信主之法。所以这个救恩是白白的赐给我们，我们没有人一个人能够夸口是我们的功劳换取这个救赎，没有，是主耶稣基督白白的把这个救恩呢赐给我们。那用什么方法能够来领受这个义呢？是他说乃用信主之法，就是靠着信心来领受神的这个义，不是靠着功劳啊，不是靠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行为能够来领受，乃是靠着信心，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就能够领受这个义。所以在二十八节上说，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行律法。所以我们能够称为义是因为我们的信，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成全已经做到达到律法的要求，没有，世上的人没有一个能够达到律法的要求，但是我们是通过了这个信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，能够得到称为义人。二十九节上说，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？不是做外邦人的神吗？神吗？是的，也做外邦人的神。感谢神，神把这个救恩赐给世上的每一个人。神虽然是拣选犹太人作为他的选民，神不是把救恩只是赐给犹太人而已，神只是把他的话语交托给犹太人，让犹太人能够来彰显神的荣耀，把他的荣耀把他的恩典传讲出去，让世人看到神的救恩是给世上的每一个人。所以今天我们你和我，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，我们不是神的选民，我们有这个福分能够得到这个救恩。所以感谢神，在二十九节神告诉我们，是的，也做外邦人的神。这三十节说，神既是一位，他就是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，也要因信称那位受割礼的为义。就同样的道理，今天你是受割礼的也好，你不是受割礼的好，就是你是犹太人也好，你不是犹太人也好，我们都能够同样的领受这个义，领受这个救恩。在三十一节说，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更要坚固律法。这最后一节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这样的话，我们不用行律法就能够称义，这样我们还要律法干什么呢？我们废掉律法算了。不是，保罗说不是的，律法有它的功用，律法是叫人知罪啊。立法不是叫人得到义，能够称义，但是立法能够看让我们照到自己所做的不完美，我们亏欠神的荣耀，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罪人。但是我们在生活里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的人说，哦，我信耶稣啊，有啊，我信耶稣啊，让你讲信耶稣啊，我每个礼拜天都来教会做啊，听行神的话语啊，是这样吗？不是的，今天神说我把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要神的救恩来到临到我们身上，他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要改变我们。今天我们人在我们信主之前，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当神临到我们，他的义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的时候，他要把我们改变，带到以神为中心的生命，这个新的生命，这是神要改变我们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弟兄姐妹。所以我不要说，哦，我信耶稣，是啊，有信耶稣啊，我每天都在教会里面很忙碌的侍奉神啊，教主日学啊，做什么都好啊，我每天都在听到啊，但是我的生命没改变，这样是不是相信耶稣呢？没有，如果我们生命没有改变的话，恐怕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要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怎么样彰显出神的荣耀来。很多人信耶稣是，啊，神啊，你帮助我，我很多问题啊，我的婚姻出了问题啊，我的经济出了问题啊，我的工作出了问题，你来帮我解决好不好？ 如果我们的神是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话，解决了，我们的人，我们的自我为中心的人没有受改变，你认为过了一些时候这个问题还会再出现吗？因为这问题是人，我们人造成的，人没有改变，只是解决那些旁边的问题是人所造成的，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东西没有改变，我们等着下次问题再出现了，我们再求神。不是的，这个不是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呢，是要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，以神为中心，当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的时候，这些问题自然的会消除了，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人造成的。当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的时候，我们造成这样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拯救我们，他的义，我们信耶稣，我们的生命必须要得到改变，而不是说我信耶稣，是啊，有信耶稣啊，但是我的生命跟以前一模一样，这不是神所要的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被神感动，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，虽然我们达不到律法的要求，但是我们能够一天一天的更加的进步，更加的靠近神 的生命，更加的圣洁，这是神所要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改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但愿因信称义这个真理让我们能够能够明白，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。我们每个人得救是因为因信称义的关系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，为我们的罪来承担了这个代价。当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的救我丢弃了，我们有新的生命，要活出神的见证来。但愿今天的分享能够勉励你，也勉励我，能够来活得 更加的圣像神一样，要圣洁的生活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再次的把我们这里的每一位交在你手中，让神你的话语继续临到我们身上，让我们认识到神你是那赐给我们救恩的源头，你是那赐给我们白白得到这个救恩的源头，让我们能够来领受，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。神，我们知道当我们生命得到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周围的一切，我们周围的事情都会因着神的缘故和改变。天父，帮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里面能够常常思想神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每一天生活更加的圣，慢慢的更加的圣，更像主耶稣基督，更加的圣洁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